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才能吗？很多人直觉的就说，哎呀，我哪有什么才能啊。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面对自己，我们跟自己说实话，我有我用得着的才能吗？我有我想要有的才能吗？我能用出来，在生活里面我已经用出来了我的各种各样的才能吗？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才能，其实仔细想想，自己是有很多才能的。而且呢，人生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的才能，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天生配备了足够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才能，只要我们真正去感受，或者说真正去使用，真正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们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才能，我都不知道呢。另外还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听众朋友，您尊重自己的愿望吗？甚至于您有没有问过自己的心，我有什么愿望？有的人很直觉的就说，哎，我没什么愿望。哎，其实如果您仔细的深深的，你安安静静的给自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的心，我有什么愿望，非问到有答案出来才停止的话，您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愿望。而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无比快乐的事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是人生巨大的喜悦。谁带来这么棒的题目啊？当然就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了。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开心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丁山。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奥运会刚刚结束，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我们常常会想说，哇，他们好棒哦，他们有那么优秀的才华，有那么好的体能啊，为国争光，真是非常不错哈。我们说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听人家讲说，每个人天生就有独一无二的天赋才能，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并不是只有某些人才能够真正发挥他们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行行出状元，个个是英雄。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切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每个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才能才华，而每个人一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价值。那么即便是在找自己的能力的本身呢，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乐趣。我们在实现自己的能力，在实现自己的才华，于是我们可能专心一致的在某一个领域上去追寻，这样的过程呢，常常你会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有一个比喻是这么说了啊，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是一部手拉车，必须要推着走，必须要父母来带你，然后长大之后毕业之后还必须要当啃老族，让父母亲提供你一些财务啦，或者是任你所需要的东西，你才能够过活。还是说呢，你其实能够找到自己的动力，找到自己的兴趣，而在这个兴趣当中呢，你能够好好去发挥。假如我们的眼睛都只有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些最闪亮的有才华的人的话，我们跟这些人一比较呢，我们总会觉得我这个算什么啊，他们很厉害啊，他们跳高能跳多高，跳远能够跳多远，游泳能够不溅起水花，他们这么厉害，我这个算什么？但其实呢，其实每一个人呢，你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 不必去担心，不必去急于求成啦、啊。但是你总是要试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真正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找回来，充分去发挥，其实跟自己的自我满足、跟自我的乐趣的寻找，以及站在自己的愿望上，坚持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判断自己有没有找到你有兴趣的东西，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事情呢、啊？其实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当你在发挥你的能力的时候呢，你会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乐趣跟充实感。你一定要放下那个得失心，不要用那种价值观去跟别人比较说，哇，他多厉害多厉害，他的这个才能能够赚多少钱，能够受到多少人的崇拜，那跟这些其实没有关系的。每个人你自己的才能呢，你总有你自己能够去发展的那个领域上，你被分配为那个领域。最主要的是说，我刚才举的那个比喻啊、哦，如果你是手拉车不带引擎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谁能够帮你，谁能够引导你，谁能够推你，所以你才能够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在看小朋友吃饭，我看有很多家长呢，孩子不吃饭，哦，想尽所有的办法，威胁利诱啦，或用各种方法要孩子去吃饭。但孩子如果他没有欲望呢，他如果没有想要吃呢，他肚子不饿呢，然后你觉得他应该要吃，所以呢，你用各种方式逼他，逼他，逼到一个程度，他讨厌吃饭，他害怕吃饭，他连对食物的欲望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时候形成厌食症，我根本不想吃。但如果孩子真的想吃饭的时候呢，就算你不要威胁利诱，他还是会找东西来吃啊。
对啊，如果他肚子饿的话，他当然就会想吃哈。查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发挥自己的才能，守护自己的愿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聊的话题是发挥自己的才能，守护自己的愿望。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刚提到其实每个人一出生都有自己的天赋才能，我想现在的一般人大概都能够了解这一点。孩子出生，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质。那么现在是说，我们总觉得哪些特质非常好，好像能够得到社会的赞赏之类的。但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如果在自己的才能的那种特质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才有可能把一个人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我刚才提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有动力，那么你就不用去推动他，因为他自己有动力。你看像孩子在玩电脑游戏，晚上啊，你不管他的话，他肯玩到天亮，然后那个动力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不会累？为什么他不想睡觉？因为他觉得很有兴趣啊，他觉得在他找到自我，在那里他很厉害，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他的表现呢是超级好的。因此呢，你不用鼓励他啦，他就玩一整晚都没有问题。可是要他做功课，或者是有些事情好像似乎对他来讲的话有压力的事情哦，你怎么样逼他，他好像都没有办法做。即便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像孩子吃饭，吃饭本来就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每个人都想吃好东西，都想填饱肚子。但是呢，为什么孩子不吃饭会变成很多家庭的一个问题呢？父母亲要逼孩子你要吃饭，不然你不会长大之类的哦，在逼他，但是逼到后来会变成孩子反而对 食物对吃饭会很建议。我想应该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真正发现自己的动力所在，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某些才能有相对的信心，而且能够自由在自己的才能上去发挥的话，这本身就能够带给这个人的自由感、力量感跟他的满足感。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其实实现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他想实现一个理想，所以他抛头颅洒热血，他不计一切的困难，他就是能够把全神贯注的在一件事情上，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理想把它实现出来。那这个理想现在问题就出在于我们觉得很大或很小。比方说奥运选手，那就很大嘛，全世界的眼光都在看，而且只要得奖的话就是英雄了。那么有些呢是小小的，比方说我现在今天煮菜呢，煮了一道我自己非常满意的很得意的一道菜，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啊，这好像没怎样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从孩子的观察当中可以看到，真正能够提供孩子的快乐满足感的追求的时候呢，这些孩子就变得自我引导了，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力量，他很愿意在这一方面尽可能的去表现。那从这一点你也可以去想说，如果每个人呢，你如果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独特性是什么，能够满足自己的某些然后去实现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能力会被发展出来。我有很多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呢，家庭就经常的逼他们要读书要读书要读书，也常常没有办法真的读得非常好，家里的压力非常大，然后呢就觉得好像读书就是一种无限的责任跟无限的压力。可是呢不想着在哪一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间觉得他很想求学，很想读书。这个时候呢那个力量就大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有一个朋友，最后呢本来是就是成绩很不好的学生，现在呢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一个人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其实这些步骤它是一脉相承的，你的理想必然跟你的兴趣有关，这个兴趣跟理想必然跟你的才能跟你的天赋能力是有关系的。但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办法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能力在哪里，才能在哪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师长们啊，或者是社会啦，已经点出了用什么方式一个人才能够真正有成就的这样的框架，一个理想在那边的。可是这个理想并不适合每个人啊。比方说以现代人来讲的话，你读书的话最好能够读电脑，尤其是 AI 方面的。好，那或者嘛就是读医学，或者嘛看律师啊或什么之类的，会计师啊。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兴趣不在这里啊，他如果真正的兴趣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一个人喜欢画画，或者是一个人喜欢做某方面的追求，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这不是才能啊，这个也不是兴趣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种网络时代，所以呢任何一门一科最好的那种表现呢，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那你跟他们相比较的话，你会觉得我这个也不算什么啊。我们一比较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足的，然后你就不敢对自己的有兴趣的部分采取行动，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把你的行动发挥出来，但你没有办法去发挥你的才能，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眼前，因为你是靠着好像被推动被拉动的这样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真正人生还是必须来自于自己的动力。那么如果你能够知道说，当你找到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不是非常的有价值，但你总要先去尝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尝试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你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喜悦、乐趣跟充实感，于是呢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充满的乐趣、充满的满足、充满的一种对未来的希望。那这样的时候呢，慢慢的你就会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找到自己的方向跟我们以为的快乐的追求、满足感的追求，其实方向没有差很远。当然我们通常会想说，哇，找自己的快乐、找自己的满足，那首先是蛮自私的，再来的话就是真的能够有所成就呢？而且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单立于就是纯粹只是享受呢？但去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任何时候都在忍耐，都在隐忍，然后没有得到任何满足的时候，你就没有受到任何的补充啊。所以我们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到一个程度呢就变得很难相处，因为呢他都在挑剔自己的缺点，挑剔别人的缺点，觉得好像没有人对他真的很好，而他也没有办法对别人真的很好，而且觉得人家对他也都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因为他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如果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的话，然后他能够认识自己到底在哪一方面能够鼓舞他，让他具有力量，让他具有冲劲，就像孩子在玩电脑那样的，在自己的某些领域上有一个相对的乐趣跟冲劲，那么这个冲劲的延伸呢，他就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方向了。但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像先去认识自己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可能比你去抓一个大方向，而这个大方向跟你是没有太多关系的，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一事无成，什么也没办法做到。就像我们家那些小朋友，那小孙女们啊，出生的时候他们虽然没有学过中文，但是他们在唱小毛驴啊都唱得字正腔圆的。
好可爱。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然后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了骑干净。然后呢最后就是摔了一身。我以小毛驴都能够一道摔了一身，那么很明显就是这个人对他家里的这个毛驴的特质没有了解，对驴的这个特性没有了解，那对驴的特质没有了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去当坐骑，然后给提供方便性。所以你看，即便说你有一只小毛驴，你要把它应用的，你还是要对这个小毛驴的特质深刻，更何况是你啊？我们没有错，而每个兄弟姐妹的个性都不是很一样。那你的特质在哪？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特质其实是在你的兴趣里，是在能够带给你兴奋、带给你强烈的那种理想感、冲动感。然后想要去完成它，那个东西。有些人呢，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乐趣或者是说兴趣所在，是因为你被一个价值观绑住。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必须要当什么东西很有价值的人，于是我们才觉得说， 我的通讯的时候呢，不是很
稳。常老师，那个收讯好像有一点不稳定。
是
是，请问您是用那个电话公司的收讯，还是用 WiFi 啊？
我这里 WiFi 应该是满足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电话，应该是电话公司哈。嗯，
对，这个是我用的是网路啊，就是那种 WiFi 的，就是满足。
可是就是会好像有点不太稳定的感觉。
哦，
是
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吗？
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好了，在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您的才能如果能够尽情发挥呢，就能够拥有更开心的生活啊。那么守护您的愿望，这都是好重要的主题哦。所以为您邀请到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来和大家聊这么好的话题。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希望声音可以顺利哈。
哎，现在很好哎，
现在很好。嗯、
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所有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要把自己的力量能够展现的最好，其实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他自己能够自动的由内而外，能够像引擎一样发动，就是有自我引导的力量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是非常具有力量的，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嗯，我们现代的人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啃老族，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在家里不出去的这些孩子们哦。那为什么这孩子们会变成这种样子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力量。那找不到自己的力量的原因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特质，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很好。但是每个人天生一定是有特质的，这是绝对肯定的。好，因为每个人的背后一定有他的意识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有更大意识，而这些更大意识跟着你的自我意识呢，它是一起在成熟成长的。那么每个人既然都有强大的内在的意识呢，现在的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从你自己最有兴趣，然后最能够激发你的动力的这个点上哈，能够引燃你对人生的一种冲力，这个部分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当你能够把一个孩子哈，他把他激发成他做他的有兴趣的事情，就如同他小的时候在游戏的那种动力一样。所有的孩子呢，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绝对不会偷懒，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懒洋洋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他一定是充满着热情，然后充满着笑声，然后充满着创意，很多想法。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到了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是必须要被推动我们才能走，我们被推动着啊，八点钟要上班了啊，五点钟下班，然后要做家事了，然后时间到了要睡觉了。似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缺乏一个什么样的点缀，怎么样让你觉得我这样做我觉得好骄傲，好能够自我满足，然后呢有那种研究的精神，想要去实验它，想要去想尽办法的来找出更好的办法的这样的东西出来。我经常在讲啊，如果这些念硕士班的、博士班的，他们在他的求学过程都有他自己的实验的主题，难道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实验的精神，都没有实验的主题吗？如果你从你有兴趣的部分呢，不断去实验，不断去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哈，你的人生不可能不精彩啊。你一定会精彩的，不管做什么事，你一定跟别人会不一样啊！你吃一点东西，喝点东西，或做任何事情，你总有你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呢，你愿意把它表达出来，愿意去试试看，愿意根据你的理想，根据你的快乐，然后你去试试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本质上是有意义的，而其实生命的本质是互相尊重，每个人只是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我们守护我们被赋予的那个本来的样子，也就是你有你的天赋才能，而这个天赋才能是你被赋予的样子。那我们因为没有去遵循我们本来应该去回归到的那种样子的才能的发挥，所以因此我们会变成手拉车被推着走，但并不是变成充满了电力的车子，有引擎可以开动，可以去你要的地方。就算是炸弹的话，也不是投下来才会爆炸的，你会是导弹，会追着你的目标，紧紧的追着你的目标，然后当目标改变的时候，你仍然会追着那个目标，然后守护着你应该有的那种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去充分的表现。而当你找到自己能力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乐趣啊，你找到你的乐趣，你的人生怎么可能不把你的嘴角往上扬啊，你一定会连做梦都会觉得好玩好笑，因为
睡着了都笑醒了。
对，你会笑醒，你不会像小毛驴一样哦，连一个小毛驴你都不知道这个毛驴的特质是什么，骑来骑去骑到后来就摔了一身泥，对不对？每个人其实都是英雄，好，每个人其实都行行出状元，而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找到你要实践的那个愿望那个力量，因为实践理想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变成自我引导呢？孩子他的心中如果他学会追寻去找到自己个性上的快乐跟满足的追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变成自我引导的。你不会连吃饭都要喂他，喂他是因为他不会吃饭，但是后来喂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吃饭，那他怎么会不吃饭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想吃，而你要勉强他吃，因此呢，他会失去了一个自我引导，对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渴望有更多的了解，他饿了他也不会跟你要饭吃了，因为他觉得饭是不好吃的东西，他被逼到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去吞那些东西。当我们能够了解到事情的乐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在追寻那个乐趣就变成你充满了力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容易能够去试试看的。就算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才能，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急于求成啦，你只要在尝试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个过程中一点点一点点去试试看，就有点像做实验那样，我们最终还是会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你天生就在于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这条道路上。
所以每一个人天生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满足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才能，哈。
是是，那为什么能够吸引你，然后让你很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呢？是因为你对他有兴趣吗？如果你没有兴趣的事情，真的到后来就像你在逼孩子吃饭一样啊，再好吃他也不吃啊，他就是不吃啊，他不要吃啊。他不想吃的时候，
而且大人觉得好吃，小孩不一定觉得好吃。
也对了，
嗯。有两个小幼稚园的学生在聊天，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说，好奇怪哦，怎么都是我们在挑食，爸爸妈妈都不挑食呢？然后另外那个聪明的小朋友就回答他说，食物都是他们买的，都是他们喜欢的，他们有什么好挑食的？多英明神武啊，幼稚园就懂这些了。
是啊，那现在问题是孩子他到底挑哪些食，父母可能并没有真的去了解啊。父母的想法是说这个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比较好，可是也没有真的去问孩子你到底喜欢吃什么。
嗯
哼，当然有一些或许不是可以常常吃的，比如说冰淇淋啊糖啊，当然这些是啦，但他还是会肚子饿，而且在肚子饿的时候他还是有渴求，他还是想要吃一些他想吃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步骤哈，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学会去辨识自己对什么东西是真的有兴趣。那么对你的家人的话，你给他最大的礼物就是去发现用什么方式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而带动他对他能力上的表达。你给他这个能力，然后呢，你让他变成自我引导的情况，就等于是你把一部车子的引擎可以发动了，你就不用再去推他走了。不然的话，你能够推他到什么时候？你一直推他走，一直保护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动力啊，他没有冲动，他没有他自己的想要完成的那种愿望，那这样的话他的力量就不会集中起来啊。我们之所以会集中的原因是我们对某件事情有很大的兴趣，而因为是有很大的兴趣，它意味着对这个人来讲，他想要去追寻他，想要去完成，而这样的情况会导致一种行动力，而这个行动力呢会变成这个人的一种表达他自己的价值的一种方式而且有的时候是某些当你去表达你自己的快乐，而且也给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满足的感觉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你的力量的。但如果只是因为你有责任必须要这样做，做给父亲看，做给母亲看，做给所有其他人看，就连有的时候连结婚也是结给父母亲看的，这个就蛮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的力量充分的发挥出来。
对，可每个人在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应该都是很愿意做的，当你的才能在你所做的事情里面可以充分展现的时候，真的要你停下来都挺难的。
我喜欢看卡通影片啦，那前一阵子有一部卡通影片叫《魔法满屋》吧，那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厉害哈，她想要玫瑰花就可以有很多的玫瑰花会生出来哈，而且她把她的房间布置得非常漂亮，她的才能就是让花生长。结果呢，她准备结婚，那大家都以为是她很喜欢这个男生，然后最后呢，她的婚宴啊，婚宴前的大概是类似像订婚宴吧，然后被她的妹妹破坏掉了。那她恨她的妹妹恨得很厉害，结果她的妹妹去跟她道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吵吵到后来，这个女孩子不自觉地讲出一句话：“你觉得我真的喜欢她吗？我是因为我们的家，我是因为家才要嫁给她的，不是我喜欢她。”结果，这个女主角大为震惊，她说：“啊，原来你并不是爱她啊之类的。”那我想看过这个《魔法满屋》这部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段故事。那你看哦，连我们的终身大事，我们还是因为父母亲的愿望而在满足他们的话，那你自己的愿望在哪里呢？你有什么愿望吗？就是找到自己的愿望，你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啊。那没有兴趣的部分呢，你怎么去满足呢？你怎么会觉得你有动力呢？那如果没有动力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在为了责任然后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动力而活。那这样的话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力量了，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专注了。还有就是我前很多年的啦，大家流行看一部电影叫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那部电影哈，其实那部电影也给我很多的启示哈。他在追他的理想，他根本已经忘掉了得失，是不是能够第一名不重要，是不是能够拿奖，拿奖以后有什么多好的事情会发生，那如果没拿到会怎样怎样，他都不想，他就专心一致的在他的目标上而已，他什么都忘记了，他的眼前就他的那个体操要表演或者是要展现的部分而已，其他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专注在你的兴趣点上，而这个兴趣点会让你产生很大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呢会把你的才能充分的 显露出来，也能够去充分的发挥，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乐趣。在追这样的一种过程呢，你的人生是充满的你想象不到的力量感。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我们都在填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愿望，或者是社会的价值。不是说别人的愿望不对，也没有说社会的价值不好，但再怎么样，你都要兼顾一下你自己真正的才能所在。因为如果你在自己的才能的这种了解之下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不会变成连骑个驴子都会摔成一身泥了。你不了解自己啊，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力量啊，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啊。那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做的，你就会告诉自己说还那个没什么啦。所以现代人哦，反而比以前的人哦，忧郁的那种感觉的人更多。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太透明了，网络太发达了，你看到人家能力强的人，你会觉得自己自惭形秽，好像自己什么都不行了。
好像大家运动就要跟奥运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些选手比，要不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棒。其实真的就是为了乐趣而做的事情就很好，能够那么棒是最好，但是不是那么棒，只要自己做得开心也非常好啊。
是是是，
嗯，
而且画画的话，你就跟那些大师们相比，然后你会觉得说，那我这个也没算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似乎只有几个人是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没办法自己。
都是不良品，到处都是不良品。如果要这样比的话，现在真的这个网络让我们看见全世界的精彩啊，就是几十亿人当中的佼佼者啊，真是看的是很过瘾哈。可是如果拿来跟自己比的话，真的就觉得哦，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我的才能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像以前啊，在一个村子里面啊，他是什么最棒的，他是什么最棒的，每个人都很有成就感。
是，有的时候我到海边的礼品店啊，去走走逛逛啊，常常会发现说那些礼品店里面呢、啊，有好多的惊奇，那些创意啊，那些想法，那些设计啊，就很了不起啦、啊。就是他们那些是怎么想出来的，怎么有那些特殊的设计。所以其实才华是方方面面的，每个人拥有是一部分的，能够去充分表现你自己的那个部分。而当你去表现你的似乎看起来不是特别有价值的部分的时候呢，你因此引发出你能够有更深入的一种新的了解跟新的创作啊。它是属于一种不同的状态，它是一直在自己的兴趣的追求下，然后呢，你会发现你不断的在做实验，而且不断在改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其实曹老师，您就常常在展现这种精神，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您自己开公司，因为你觉得当初既然没有合适的工作，那不如自己开公司好了。然后就一路，你就一路创新，一路发展，那你公司开得很成功。然后你在家里面每天生活，我就觉得常常听曹老师说，你烧饭，比方说你做韭菜盒子，你有时候做的大一点，有时候做的小一点，然后有里面的馅也经常改变，然后各种各样的吃食，你好像很少一成不变的，或者说从来不会一成不变的，都是多少有一些改变的，不论是组合的改变或者是创新的改变。您都是怎么想的？你每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
啊、你就是你都是觉得好玩，
就是觉得非常好玩呢、啊。我最近还蛮得意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北方人嘛、啊、他面食做得很不错了，经常看他带一些面食来给大家吃啊。
是，
他面食做得非常的高明啊。
是，
那我有的时候也会做一点面食，但是我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啊。我如果拿去的话，跟高手一相比的话，似乎相形现做，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算了算了。但我在想，我才不管呢。你觉得好吃就吃啊，你觉得不好吃就不要吃啊。所以我就带过去了。带过去以后， 我也没有想到，哎，他哪来吃的？吃了以后跟我讲说，你是怎么做的？你为什么皮能够做的这么薄，能够薄到这种程度，而且又能够拉到这样的啊？就它不是那种扁平的，它是可以变成类似像有一点立体的。但是呢，照说，因为面皮的话，如果你拉得很薄，你就很难让它生长得非常好了，就是它的那种拉力就可能没有那么好。
嗯，很容易破嘛。
对，但是我拖了一点东西进去，我用我一点点新的方法进去，但我也没有特别啦，我只是刚好就是就试试看，然后就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哈，就算小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去试试看，用好玩的心，用有趣的感觉去试试看？因为这样的话，不只带来生活上的乐趣，而且呢，会让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乐趣感，你会寻找到你的快乐。如果你都不填自己的快乐的话，那么你一直都是在一种荒漠的状态里头，你又怎么让你自己觉得说生活是很好玩的事情呢？好玩就必须要自己玩啊，跟孩子也可以玩啊，是不是？都可以想出新的东西来玩啊。
所以常老师常说，好玩好奇就是好人生。
对，像有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常常在想哦，比方说像那些开餐厅的啊，你看他开了30年的餐厅，他的菜色全部都是一样的，然后味道也差不了太多，这是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我家的香料其实都是我自己打的，而且每次打我都有不同的配方方式。
别人有13香，你有16香、19香，是不是？
对啊，就5香的配法，就是某些东西放多一点，某些东西放少一点，
就不一样了。
试试看啊，对。你放多放少，因为它不是很难弄，就5种香料呢，你把它不同的配方或者不同的混量方式呢，现在的处理机很便宜啊，20-30块就有一个啊，按一按2-3下2-3秒钟，你就有新的配方啊，而且试试看啊，对不对？你去想想看，你能够配出一个不错的、具有香味的东西。好，举例子来讲，一瓶酒。很平常的，可能3块5块都有可能是那个92点、91点的，在 Costco 可以买得到，对不对？但是我有朋友一瓶酒可以卖到，可以买到，几千块甚至10000块以上的。那我是不懂啦，因为对我来讲，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就是乌龟吃大麦，你给我吃也是白吃的，因为我不是很爱喝酒的人，我也喝不出它的味道的所在。但是去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差多少的酒，可以从3-5块钱到10000块钱。那
这是查老师，其实还是有差的。他一打开那个瓶盖，哇，满是生香，你就知道那是好酒啊。
对，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一点，就是看起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3块5块的真的很棒哎，我那个3块5块的酒啊，哈。它上面写92点，就是那个 point 是92点，是相当高的点数、啊，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意思啊。
对对对，
嗯，
好，是不错啦，3块5块啦，那10000块的，当然你说满是生香，但是这其中的差别是有，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样从这个香味或者是这一点点的不同当中去精益求精，这就是我们说的乐趣所在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是啊，是啊，精益求精就是乐趣所在。
对，
嗯，那在烧菜的方方面面，您都是精益求精，经常变化的，就是脑子里没有一个一定要怎样做的想法，而是说，哎，今天来玩玩看，怎么样可以把它玩得不同一点。这里一点点不同，那里一点点不同，整餐饭就充满了乐趣哈。而且您就变成不只是烧饭，而且烧得很开心，做饭做得很愉快，真的是很棒。